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是夜猫子的家，今天是2023年的12月4号，礼拜一，我是大兴，今天在跟大家空中见面。那么这个上个礼拜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美国的著名外交家跟政治家基辛格博士过世。那他实际上呢，在过世以后呢，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老百姓都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对他表示了相当的哀悼。他也是就是正式说法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今天呢，我这个请来了，当然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若李先生。他呢对基辛格博士的这一生有非常多的研究。我们来谈一谈呢，就是基辛格他这一生的功，当然也有过。
我跟你讲，你说我对基辛格有研究，我更正一下，我不可以说对基辛格有研究啊。我读关于基辛格的书，其实都是副产品。你知道，我很喜欢研究尼克松
啊，
你要研究尼克松，你就绕不开要读基辛格的书，或者读关于基辛格的书，或者了解这个人，因为这两个人几乎是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是并驾齐驱的，可以说是美国政治史上或者外交史上的两大伟人啊。我先说这个伟人哈，那正面负面的评价等会我们再说。那关于基辛格的书，我自己也曾经试图想读过。你知道，我这个作为中国人第一本想读的就是 On China， 我读了一半没有读下去啊。我讲英文你给我翻译哈，我读的结果就是一个 bullshit 啊，所以就没读下去。
马粪牛粪
啊，牛粪这个后来呢，就当然那必须要读白宫岁月，我也没有读完。那个白宫岁月就我觉得他就是这通篇充满了对自己的这个吹嘘
啊，
所以我就没有读下去。但是从侧面来讲，因为尼克松在白宫的这些年是美国政治和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些年，特别是有水门事件的介入，特别是有就打开中国大门的这个历史事件。所以呢，我就从这些尼克松身边的其他的人，从他的幕僚长 H.R. Haldeman 到这个 John Ehrlichman， Charles Colson 他的助理，John Mitchell， John Dean， Patrick Gary， Gary Alexander Haig， 这些人的书里面，几乎每一个人在写传记写历史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基辛格这个人，所以就绕不开他。所以我关于基辛格的知识多半是从这些人的书里面得到的，当然也是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我说的历史哈，是特别是基辛格对美国政治有直接影响的历史，从1969年的1月20号一直到1977年的1月20号这段时间，应该是8年的时间吧。
就是尼克松
的确那前面是尼克松，
还有福特，对，
那后面3年就是福特
对。
那么他的确，我们盖棺定论哈，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历史大人物，他是一个最成功的美国故事，可以说是一个移民来自外国人。
他讲英文还有很重的
浓重的口
音。
对，我跟你实话讲，他讲英文的口音比我的口音还重啊！他在美国生活了85年，是不是？那这85年精彩的人生，你看，虽然他活了100岁，但是我算他的精彩的人生，从他15岁到美国，1938年到美国开始，一直到上个礼拜三，那确实是85年精彩的人生。那么现在这个人已经过去了，我们。我跟你谈到要做节目的时候，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呢，你就跟我重复的说了4个字的人死为大，是吧？对吧？你从上个礼拜就跟我就说是人死为大。
对，我们刚才讲要说上礼拜要讲这个故事基辛格的时候，我说人死为大，中国人讲还是尊重死者。对，
是的，我也尊重这一点，但是基辛格这个人是属于历史的，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他必须接受历史的公正的评判。所以呢，
这
我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我试图为他盖棺定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无论是我们讲到的37开，还是28开，还是19开，还是最后干脆就竖一支中指，一个手指头。所以，但是我们不评论，我们讲事实。他这一生中经历的什么？对美国发生什么？对中国发？那当然，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人民是绝对的 对这个基辛格是有至高无上的崇敬。那他像你刚才讲的，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吧？所以当这个人去世之后，那我们还是无论怎么样要这个尊敬这个逝者哈。但是在美国和在中国有两种相完全不同的意见，就一种见解是这个人正在走向天堂，另外一人他正在走下十八层地狱，所以呢是泾渭不明的两种评论。那我相信中国人都觉得基辛格上了天堂，但是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在美国的学者、新闻界的人士，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属于地狱的。
嗯，我记得1980年代初我来美国的时候，虽然基辛格已经不当国务卿了，这个已经有十年之久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有几年了，没有，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美国的特别是自由派的人，那对基辛格那就是恨之入骨，说啊，这人整个就是个魔鬼，说就是地狱里的人，当然那时候以后呢，基辛格呢是对不起，是慢慢的，还是继续存留在美国的政治，特别是美国的外交的斡旋当中，包括以后他卸任以后很多很多事情，大家也都记得哈，他在。就今年他100岁的这个已经100岁高龄时还到了一趟中国，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
是的，这是一个奇迹，确实是一个奇迹。
对，
是。
我记得我100岁那年，我哪里都去不了了。
我准备105岁的时候再回一次中国。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啊，为什么在基辛格在美国有如此重大争议？为什么很多美国人觉得他应该下地狱啊？我举一篇最近的，我刚刚读到的《洛杉矶时报》的一个。新闻评论讲了，这个新闻评论题目是这样的啊，就是说 ，saying goodbye to Henry Kissinger, the criminal。这里面定义他是一个 criminal， 他是一个罪犯，
告别基辛格这个罪犯。
那我们就说说为什么？就是如果说到我上礼拜他刚去世的时候，记得我在群里边讲了，我说基辛格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老朋友，同时这个人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无辜的人民的鲜血。那么为什么《洛杉矶时报》甚至我？在某种程度上把它标为一个 criminal， 一个战争罪犯。那这件事说到基辛格 criminal， 主要是1969年的柬埔寨大轰炸的事件。那1969年直到1月20号，尼克松
上台
进了白宫。那么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汉瑞基辛格博士啊。这个基辛格的第一项任务，从3月19号开始，然后就到。入白宫还不到两个月，从3月19号开始，基辛格搬到了白宫的一个地下室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从那当然中间呢去这个从事外交活动、出国访问，这个不算哈。那基本上这个办公室从1969年的3月19号，一直到1970年的5月26号，一年多的时间，他就从事一项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叫做 Operation Manual。菜单计划
、
这菜单计划实质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美国的 B-52 轰炸机从关岛起飞，编组向柬埔寨，就是越南边境和与越南临近的柬埔寨投放那个地毯式的轰炸了。
对，
那这个 Operation Manual 一年多的时间投了多少炸弹呢？那你想啊，基辛格很喜欢玩游戏啊，他把这个 Operation Manual 分成了 Operation Breakfast Manual 嘛，菜单嘛，
菜单，
Operation Lunch, Operation Snack, Operation Dinner, Operation Supper, 最后的晚餐呢、那在这些两花缭乱的 Manual 里面，基辛格亲自签字派遣的这个轰炸机团的组队啊，那顺便讲一下。一个 B-52 的轰炸组队一般在50到60架，每一辆 B-52 可以承载7万吨的炸弹。那么，一个标准的团队起飞60架，7万吨炸弹每一架飞机，那么就是做做数学，大概420万吨的炸弹每一趟轰炸。那基辛格签字轰炸多少次呢？在1969年3月19号到1970年的5月26号之间。有记录的基辛格亲自选择目标签字的3875次，
这我记得3875。
那你就想，这3875次，美国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投了多少炸弹，有多少人的死伤？当然，最不完全的、最保守的估计是在27万到31万之间的平民的 死亡，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因为战这个大弹的投放量已经超过了在二战期间美国在欧洲投放的炸弹的总和。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历史界、美国的新闻界、美国的学术界称基辛格本人为战争罪犯。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是65年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说柬埔寨呢是有兵，他有40个营，那是西哈努克的亲王嘛。
嗯，
就是至迟到1965年的时候，西哈努克有40个营的兵。我父亲跟我讲说，这40个营的兵多数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他看见血他们会害怕的。但是
是的，
经过了几年之后的战争的这种铁，不是不光是铁血了，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洗礼之后，
是的，
以后在柬埔寨那地方出现的红手高棉这个队伍，那是不得了的残忍的队伍。这个是凡事都是有因有果。
是的，
那如果说这个最早的因，
我对柬埔寨人还有特殊的感情，因为在当朗诺这个篡了西哈努克的权的时候，西哈努克在北京生活了6年，在这6年期间，我母亲是他的私人医生，我见过西哈努克，我也见过宾努亲王，宾努亲王还送过一本书，所以我对柬埔寨人还确实有特殊的感情。
我们现在今天继续再和李若雷老师讲这个基辛格博士的故事。那你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基辛格他从15岁1938年是怎么到了美国来的。
我这基辛格的故事确实可以说是咱们客观的讲是一个励志的人生故事。追求美国梦并不是他自己所设计的，他的美国梦从他的母亲喜欢游泳开始的。基辛格是出生在应该是在1923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月27号啊。
OK，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有待查证哈。很多年前读的了。所以1923年的，假设我没记错啊，5月27号他出生在这个德国东北部巴伐利亚这么一个小地方哈。那巴伐利亚是当然是以啊，我是以这个慕尼黑为中心的，它是23个城区。基辛格所出生那个小城啊，在这个 Nuremberg， 就是
五月二十七，
我说对了哈。
对，
哎，你看，这个大兴查证啊，
对，
居然验证了我的5月27号。
咱们现在有谷歌，对，
有谷歌太好了。所以他出生那个小镇就在那个 Nuremberg 的北面，差不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地，我开车还路过过那个地方
啊。
因为 Nuremberg 是二战之后审判战犯的地方，也是德国纳粹的发源地。那他出生在那个地方，在38年的时候，纳粹的势力很大的时候，那基辛格的母亲非常喜欢游泳，他突然有一天到那个公共游泳池，就发现游泳池上贴了个单子，说今天只有德国人和白人可以游泳，犹太人拒绝入水池，犹太人统一到一天礼拜四下午再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犹太人与狗不得入。
哎，对，就是犹太人和普通的德国人，因为平时这些人在一起生活38年嘛，
嗯，
在一起生活，
对啊，
就是一个
他认为自己
就是一个镇上的人，
对对对对，
都是邻居，都是朋友，都是同事，
嗯，
突然他不能跟别人一起游泳了，所以基辛格的母亲觉得备受屈辱，他说这个我就国家待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走。那他父亲还有他的外公啊什么，说是一个游泳池的事儿至于吧，所以很多人就反对他。那基辛格的母亲就悄悄的就给他在纽约没有见过面的一个表姐，多年前移民到纽约的一个没有见过面表姐写封信，就说我现在有个这个情况，我想带我儿子我们家来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是个大家投奔的好地方嘛。他并没有意识到战争就要开始，因为1938年嘛，但是他意识到了这个国家已经容不下这一家犹太人了。所以呢，他的这个表姐呢，就信任，就接受了他，而且帮基辛格。最主要，他母亲也很注意基辛格的教育，就在纽约的，好像是纽约一中、二中，反正给找了一个插班生的位置。那这家人就来了，那基辛格就和他的母亲、父亲，就这个小家庭就来了，大家庭留在了背后就没有来。结果最后在43年、44年，全部都进了纳粹的这个煤气罐。所以呢，他们家是非常悲惨，很多亲属在二战中被纳粹。德国纳粹
迫害致死
啊，就是煤气罐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因为他母亲喜欢游泳，基辛格的一家这个小家就逃到了美国，可以说是作为以难民的方式逃到了美国。那当然他到了美国之后，一个15岁的孩子可以变成一个就是人生可以走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变成一个小玩闹，另外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呢就尽量的融入新的环境，学习进取。那么基辛格属于第二种人，他本身他是个书虫子，他又喜欢这个接受新的东西，所以所有这些性格使得他在这个 学校中，他首先他把自己的名字，他原来不叫 Harry 啊，他叫 Hans，德国的名字 Hans，
德国的
他取那个 Hans 那个谐音嘛，给自己取的名字叫 Harry，所以就变成 Harry Kissinger。那在中学中呢，他已经表现的是学校中很快就脱颖而出，比其他的纽约那些学生也不太就是外国来的学生，如果努力的话，很容易就能够比本地学生更出色嘛，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学生来美国一样，所以他就变成这么一个移民的学生。那么很快他成长之后，当然他也要追求这个高等教育。很多人因为说基辛格马上高中毕业就上了哈佛大学，他没有上哈佛大学，他们家穷，他没有钱上哈佛大学，他上了纽约社区学院，他是一个社区学院的产物。但是在上社区学院的时候
打仗了，
世界上有一件重大事发生了，而且在他的祖国德国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那当然基辛格就尽快，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可以再查一下 Google， 他应该是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的。那加入美国国籍他可以参军，那他就加入美国的陆军。所以呢，在战争期间，因为他讲德语，他就变成了美国陆军的一个情报兵。所以在军中呢，那你想一个讲德语的，而且他不是就是那种德裔的美国人，他是15岁才来美国的，德语是他的第一语言，
母语。对，
到上个礼拜100岁的时候，他德语还是他的第一语言，对不对？还讲话还是有浓重的口音的，讲英语。所以呢，他在军中呢就特别受重用，那以至于在战争，他那个他所在的部队正好就最后解放了巴伐利亚地区。
家乡。
特别戏剧性的是，基辛格一个22岁的小伙子，一个美国的陆军士兵，居然被派驻了他原来生活的那个小城市。那小城市还不到10万人呢，他变成那个城市的军代表。那个军代表，美国军代表是等于是市长啊，
是大官啊。
他是负责战后那个城市的一些保安的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情报兵嘛，是追捕埋藏在这个就平民间的以前的德国的那些罪犯，
纳粹，
所以呢，他做得非常出色。那他回到美国之后，因为他做了这个军代表，而且呢，在军中应该是立的什么奖，立的什么功，得了什么奖了，我这就不记得了。
对，他是23年出生，到45年才正好22岁，就打战争结束才正好22岁。
对，他战后之后，他离开军队之后，那
上学。
上学这很重要啊！刚才我说的是纽约社区学院，他可没有回纽约社区
学院、
啊。
名不见经传的社区学院，
对，
对
这个美国可以说在200多年历史中，我认为我是确实是美国历史发烧友，最好的一个法案就是1944年6月22号，罗斯福总统签的这个叫 GI Bill， 就是美国大兵复员回家之后的安置的这么一个法案。这个 GI Bill 给在二战中从军的1600万的美国的大兵，从这个安置工作到金钱，有一个计划叫做 2052， 就是每个礼拜给你20块钱，可以给52个礼拜，让你去开小生意，这是安置战后的那个就是生活嘛。
对，
更重要的是教育，你可以无限的，你只要你肯学，这个 GI Bill 送你去上大学。那么像基辛格这样愿意学习的人，他选择了哈佛大学 ，GI Bill 给他上学费，所以他是战后 GI Bill， 就这个 GI 嘛，就是 government issue。我不知道 GI 应该翻译成是什么样啊？
政府，
你就把
政府事务，
你把它解释成一个大兵法案好了。
大兵法案，
大兵法案好了。那他是这个大兵法案的直接的受益者。
所以他呢，我记得好像是说是1600多万人里面有800万人受益这个，
800万人受益的 GI Bill 受到了教育的。
好，我们进下广告再回来，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再继续谈基辛格博士他的一生。今天的嘉宾还是李若李老师。刚才我们讲到说，基辛格是因为得益于你刚才说这个 GI Bill， 也就是美国这个叫政府雇员的这个。等于是大兵的这个照顾大兵
战后安置法案，
对对对，这样，那他就得以上了全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
他在哈佛大学里面呢，研究这个，他学这个系应该叫做 government study， 他研究这个政府行为他并不是很多人误认为基辛格是学历史的，他研究的是政府，不是政治啊，不是 politics， 是政府。那么这个位置呢？就给这个而且他研究这个题目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狭窄的。基辛格终身研究一个东西，从哈佛开始，一直到，如果 如果上个礼拜他还在读书的话，他围绕这东西，当然他研究大量的中国、中东的历史，但是他核心研究贯穿他一生研究的东西是1815年的维也纳美泉宫的这个和平协议。
哦，
因为从1815年那个这个1815年美泉宫协议是欧洲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为了反对拿破仑，哎，这正好这个新电影拿破仑出来了，应该去看一看哈。为了钳制拿破仑，为了可以说是消灭拿破仑，然后在欧洲达成一种各国之间的所谓的外交上的和平共处。那么这个协议是1815年在维也纳的美泉宫签署的。这个协议导致了欧洲和平几乎100年。为什么我说几乎100年呢？他和平了99年，他到1914年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一个协议管用管了这个有效期啊，99年，
九十九年。
哎，基辛格研究的就这玩意儿，
嗯，
确实是很有意义。所以他在研究这期间呢，他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活跃的一个学者。所以当时哈佛的政治学院了，就是这个政府研究学院，有很多的所谓的。你说是讲座吗？就是或者是社会活动，那有一个活动是哈佛把哈佛校方认为会成为未来的领导人的其他国家的什么王子啦，什么这个副总理啦，或者是正在冉冉升起、正在上升的政治新星，哎，在他们成为政治明星之前，把他们请到哈佛来，每年搞一次，30-50个人，这个联络人呢就是基辛格。哎，他这个事儿对他以后未来的这个政治上的运筹帷幄特别有帮助，因为等他进入到美国政府的时候，以前被他啊提着包的飞机场把他接来，然后送酒店的那些人，
嗯，
都变成国王、变成总统、变成
总
理
了，
对，所以呢，他在国际上就特别到处都是朋友，
有人脉，对，
所以哈佛这段给他未来的政治上的运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哈佛也确实是啊，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学校也有，但是哈佛特别注重
是的
各个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本人自己啊，
是的，
马上政治新星等等，
对，然后呢，若干年之后，然后呢，拒收这个红利，
他是对，他
收红利最多的就是这个基辛格，他干那个事儿啊。另外一个事儿也是让基辛格收了巨大的红利，就是哈佛。政治学院嘛，或者是政府行为学院嘛，那在5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美国政府的这个重大决策的如何出台的研究工作。那么50年代美国最大决策是什么？特别是1949年以后，1949年8月份，美国再不是一个独立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了。那苏联在1949年的8月份拥有了原子弹，所以就造成了美苏两国核武器的对衡。所以呢，从50年代开始。1950年，美国的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冷战文献叫 NSA 68的核心思想是在美苏两国都有了原子弹之后，美国要不要开发氢弹，所谓的 super
bomb。 对，
那么 NSA 68的撰稿人或者是组织者叫 Paul 尼采先生。那 Paul 尼采是美国从1947年到1991年这40多年冷战中最重要的两大设计师之一，一个是普尼采，他是鹰派的设计师，另外呢就是 George Kennan， 就是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了这个长电报的那个 George Kennan。 那么这两年前后做了，我们以前节目中好像讲过，国务院有一个 Policy Planning Staff。
对对对，
普尼采是从1949年之后接任这个 George Kennan， 就变成了国务院的Policy Planning Staff 的 Director， 非常重要。
对，我们讲朝鲜战争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
是吧？
这个事情，对，
是。那么，这个 Paul 尼采就变成了哈佛政治学院的重大政治讲座的嘉宾。那他们还特意在纽约啊酒店里面包了一个房间，把全美国的其所谓的政策决策者，所谓的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主管人员，就是定期的啊，就办这个讲座，从50年开始办讲座。讲座的主讲嘉宾就是普尼采。那么讲座，那么当时尼克松这个基辛格哈，基辛格哈佛之后就人家留校了，毕业之后留校了哈。留校之后呢，他继续做这些政治讲座活动的组织者。所以从50年到57年，这基辛格 都是普尼采关于美国核武战争和 super bomb 和这个如何开发与苏联抗衡的这个核武战争的这个研究项目的主讲人。
嗯，
那么代表哈佛大学来主持这个讲座的就是年轻的，当时他还不是教授啊，就是年轻的政治学者基辛格。那么基辛格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这里我用了一个开始进入负面的词汇哈。基辛格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在这六七年之内，他详细的记录了普尼采的讲话的是核心的内容。然后在1957年，基辛格突然出了一本书，叫《核武器与外交政策》。这本书把这个哈佛大学的年轻的学者就推到，这本书很快就变成了《纽约时报》的这个畅销书，把这他推向，不但把他推向了到了美国读者的面前，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美国的决策者的面前，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所有这些政策的决策者，他们读了基辛格这本书之外，但是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书的核心内容是基辛格从普尼采那边盗窃过来的。那从那之后，普利采又活了大概45、46年。普利采到20，
从来不说话，
但一直在任何场合见到尼克松，见到基辛格都拒绝跟他说话，因为痛恨，终身痛恨这个人。因为他的普利采后来也出了很多书了，但至少关于核武器和外交政策这方面，他认为他的著作
被
基辛格窃取了。事实上也确实是基辛格窃取了，因为他用的是他在那5、6年之内用的这个现场记录写出了这本书来。但是这本书使得基辛格走入了美国政治，这是你基辛格走入美国政治的第一件事。在1957年之前哈，美国人和美国的政客不知道基辛格是谁，所以这是正式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或者是以普尼采的方式走上了美国的政坛。
刚才我们在休息时候也讲过哈，这个我们不能够这个以一概全，不能够这个笼统而论啊，特别是在文化种族方面。但是呢，从这个我们知道的哈，就这个特别不能够有今天特别不应该说犹太人怎么怎么样啊，都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我还不得不说，在我自己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接触过程中吧，他们会做到无所不用其极，要为了这个上位，要为了成功，我是见过这些。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敢说所有犹太人都如何如何，我也有非常非常忠厚老实犹太人。但是呢，听刚才你讲的这个基辛格博士这件事情做起来，我们可能只能说这是一个民族或者文化上的一个特点。
这一点我倒是不同意，我倒是觉得这个基辛格这样做是他的个人行为，跟他的种族背景、跟他的文化背景、跟他宗教背景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归罪于他的这些个人生的这些背景啊，倒是更多的应该归咎于他的个人的行为。换句话说，以前我说过，基辛格这人哪儿都好，就是人品太坏。
对，他因为这个基辛格，我是啊，我个人呢跟对不起，跟这个基辛格是没有什么交集，不像李若先生这么多。但是呢，我也有过一次，大概30年以前，这个那时候是北京一个摄影家，他想拍遍天下的这个政要照片。那他到纽约时候呢，说那你去帮他忙，我就去帮他忙。那个朋友不会讲英文，好像讲的不好。那去了见到他给基辛格拍片的时候，我也去了。然后基辛格就问我，哎，说这个是不是说舒尔兹国务卿也是退任的国务卿了啊？说他也去，真的吗？说真的，舒尔兹也要拍这个片子吗？因为他要拍遍全球的这个政要嘛。那给他这个回答是，那时候他就基辛格博士就非常的放心了。哦，那我也要拍这个。
我倒是我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嘛，不是说我这种自己发烧友读书的时候，在我工作的时候，从91年开始，我几乎见到了所有场面上的美国的政客，居然特别奇怪。
哦，
第一，我没有见过尼克松，我见过所有的
你很崇拜尼克松
总统，我非常，我不能是崇拜尼克松，我是尼克松发烧友，我研究他，但是呢， 我居然没有见过他，至少他活的时候没有见过。我以前跟你讲过，我一活
对对对对
尼克松活的时候没见过他，尼克松下葬的时候，我居然是作为一个铺开门，是做最后一个摄影师看到尼克松的棺木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一个人。那也是在那次活动中，我居然是第一次见到基辛格，那是1994年4月份、
啊、
尼克松去世的时候，
下葬的时候
他的葬礼在我们的这个洛杉矶的郊区180的进行的时候、
嗯、
我居然那才是第一次见到基辛格、
嗯、
那当然我刚才讲过，我以前所有的关于阅读基辛格、研究基辛格，都是因为研究尼克松的副产品。所以，顺便讲一下，在那次葬礼中，这个基辛格为尼克松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声情并茂的一个 eulogy。eulogy 怎么翻译？
就是悼词吧。嗯，
啊，悼词，
悼词，
悼念词。
对，
他是一个主要的做悼词的人。
嗯，
那一天，所以他对尼克松的忠诚，在那个悼词中充分的体现出来，他确实对尼克松非常忠诚。虽然他们两个在这个共事的那五六年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但是，他确实是他认为，我们刚才讲到1957年，基辛格要从政，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的团队虽然读了他的书，虽然读到了关于这个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的阐述，但是没有人向基辛格发出邀请来加入艾森豪威尔。当然艾森豪威尔是当时啊是美国最老的总统，在里根之前了，是最老。后来艾森豪威尔被里根取代了，那么里根又被川普取代了，川普又被Joe Biden取代了。
对，
那当时在1950年代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老的总统，所以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实施后来从肯尼迪开始的，就是叫所谓的精英从政。
嗯，
那精英政治从肯尼迪开始的，肯尼迪身边围绕了一大批的这个哈佛大学
高学历的、
耶鲁大学，甚至于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高学历的教授嘛。
嗯，
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MacGeorge Bandy， 然后Dean Rusk， 这都是学者。这个Walter Rostel， MIT 的教授啊，是肯尼迪的就是贴身的这个
幕僚。
那基辛格没有加入到艾森豪威尔的团队，他特别想在肯尼迪1961年1月20号开始精英政策的时候加入肯尼迪的团队。他曾经试图，因为你看他是哈佛大学的，
对啊，对啊，
一个年轻的学者，那时候他已经是教授了，
30多岁，刚刚
三十多岁嘛。
对，
那么肯尼迪的就是后来基辛格变成尼克松的那个爵位啊，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这个爵位1947年才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经过了杜鲁门，经过了艾森豪威尔，第三位的国家安全顾问是一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教务长 MacGeorge Bandy。所以呢基辛格就通过 MacGeorge Bandy 说，哎，我要不要把我的办公室啊从这个 Massachusetts， 从这个
麻州，
从这个 Cambridge 搬到华盛顿 DC 来。在短时间内这个MacGeorge 确实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办公室，然后说你在等着哈，有大事时候才叫你。这些总统旁边很多事儿，很多，比如说肯尼迪的第一件大事是朱恩登陆事件，那个事儿跟基辛格完全没有关系，
没关系，
就把他挂起来了，就等着有重大事情再叫你哈。结果到了1961年8月份，这个出现了，也可以说是冷战史上一件大事，就是8月13号啊，1961年的8月13号，在柏林。赫鲁晓夫筑起了柏林墙。那么美国的政客学者核心的思想就是研究美国如何应对和这个柏林墙的事儿，这肯定就把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学者就找到了白宫来了，就是来讨论这个柏林墙的事儿。结果呢，这个事儿的讨论的结果让肯尼迪对基辛格非常失望，所以第二天就跟那个麦克乔治班尼说，你还是把这哥们送回
马州
波士顿去吧哈。所以呢，所以换句话说，在肯尼迪的政府内，基辛格虽然特别特别想有所这个
作为，嗯，
很可惜在肯尼迪短暂的1036天的执政期间，没有给基辛格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在肯尼迪即将遇刺的时候，基辛格得到的第二个差事是给肯尼迪的这个国防部长啊，有个国防叫那个哥们叫什么来着，叫 Roswell Gilpatrick， 助理国防部长。有一次助理国防部长出去做演讲，他没带稿子，然后说赶快找个学者快速写个稿子，基辛格就给这个 肯尼迪的助理国防部长Roswell Gilpatrick 写了一篇演讲稿，这是在肯尼迪执政的1036天之内基辛格做的第二件事，所以他几乎在这个肯尼迪政府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有意思，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李若李老师，我们今天讲的是亨利基辛格博士他一生的功功过过。刚才我们讲到呢，基辛格在1961年的时候，他其实等于是绞尽了脑袋要钻进这个白宫，跟这总统美国总统肯尼迪周围这个幕僚这个群里面，但是呢不是甚成功。
他可以说他是被肯尼迪和肯尼迪团队挡在了门外，虽然他呢极尽竭力的削尖脑袋往里面钻啊。那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号遇刺之后，当然这个林登密·约翰逊 LBJ 了，
约翰逊
就接任总统之后，那么基辛格继续削尖脑袋往里钻呢。
OK，
第一件事呢就是越战。越战开始之后呢，基辛格呢作为一个观察学者，自费啊跑到越南去，然后呢就是跟那个美军驻越南的这个将军啊，特别是 Westmoreland 将军，就跟着他，然后从学术上来研究这个战争打怎么打，有没有打赢的这个希望哈。然后他就猛写报告就往白宫里面送。但是呢，约翰逊总统呢仍然把他挡在门外，所以可以说是第二位总统，他想这个入就是进那个门吧，就是给挡在门外。这时候这就到了1967年1968年了吧？
对，
这个基辛格就觉得说，我要想进白宫哈，不能就生着往里边闯，这白宫闯不进去，得给别人给我带进去。谁能把我带进去呢？就是不是总统这人开门让我进去，就是要选总统的人。这总统一选进去，把我带进去了吗？哎，就开始的就采取迂回的路线，就焦点呢在于选总统的人。那你可能猜，选总统的人在1968年就是尼克松了。
对，
可是他选的不是尼克松，他选的是当时的纽约州长这个尼尔森·洛克菲勒，就是洛克菲勒的这个家里边那个最主要的儿子之一啊。那这个洛克菲勒孙子，洛克菲勒的孙子啊，老洛克菲勒的孙子啊，就是这个他爸爸，这个尼尔森·洛克菲勒的爸爸建立了北京的协和医院，就我出生那个医院啊，哎，就是那个他们家族的人啊。那么洛克菲勒呢是纽约州长，1964年的时候曾经选总统，因为这个美女事件啊，这是60年的丑闻，所以就没有选成。68年呢准备卷土重来，而且呢要钱有钱，要实力有实力，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成功的纽约的州长，那美国最大的州的州长，所以呢1968年应该是洛克菲勒的这个
选举年
1968年嘛。所以基辛格呢就扒出这个人了，就有段时间就跟洛克菲勒的干儿子似的，近亲，就是他变成，因为洛克菲勒选举吧，要有一些外交的理念、外交政治，就他是变成了外交政策的顾问，是非常非常紧密跟洛克菲勒，而且认定了1968年洛克菲勒，是唯一的能够战胜，一开始是唯一能战胜林登·密·约翰逊，在约翰逊在1968年3月30号宣布说我退选之后。他就认为说他是唯一的能够战胜罗伯特·肯尼迪的人。那罗伯特·肯尼迪在这个1968年6月4号在我们洛杉矶啊，沃士大道上被刺之后，他又觉得洛克菲勒是唯一的能够战胜这个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啊，这个亨菲 ，Hubert Humphrey 是唯一能战胜美国副总统 Hubert Humphrey 的人。他从来没有把跟洛克菲勒争夺共和党出现前的尼克松放在眼里
啊，
他后来的主子他完全没有放在眼里。所以在洛克菲勒跟尼克松在争夺共和党的出现权里边，洛克菲勒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而且是重要的错误。这个错误不怪基辛格，
对，
但是他的团队犯了重要的错误。再加上尼克松是曾经1960年他做过8年的美国副总统，1960年败了肯尼迪之后又卷土重来，而且重新打包，叫做 New Nixon。这个 New Nixon 是这个在美国的选民眼中是耳目一新，然后是挡也挡不住。结果在共和党的争夺出现权的时候，最主要的两个竞争对手就是洛克菲勒和尼克松。那尼克松呢就脱颖而出，洛克菲勒就败下阵来了。在尼克松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为1960年代表共和党参选美国白宫的这个竞选人那一天，是美国的政治这确认人里边的有人目睹的看到的 基辛格这一生中最暴躁如雷、最悲愤的一天。
当然，
甚至他还有人说他还哭了一场。
嗯、
他认为，如果尼克松真的打败了 Hubert Humphrey 成了美国总统、
嗯，
那将是美国政治的巨大的灾难。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他的原话。所以他在洛克菲勒败选之后，败了初选之后，他几乎放弃了通过总统竞选人进入白宫的这条捷径，他几乎放弃了，非常非常颓废。他一直以至于颓废到在选举的时候，他没有投票，他没有投尼克松的票，他完全完全颓废。那直到尼克松在十一月份确实打败了 Hubert Humphrey 的时候，那这时候出现一个事儿，他没有投尼克松的票，但他干了一个事儿。1968年啊。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现在呢，我们是在跟李若老师在谈基辛格博士。我们刚才呢，前面一个小时讲了基辛格他是如何从在1938年，因为他的母亲这个被拒绝游泳，像我说的是因为这个犹太人与狗不得入那个游泳池，他母亲就拍案这个生气了，就带着这个孩子很家里很少这些人来到了美国。那在美国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一个美国梦的一个最切实的一个体现者。虽然说他母亲来的时候呢，并不是想让孩子来做美国梦，只是为了觉得这个在欧洲待不下去了，
逃避纳粹，
逃避纳粹，只是为了活命逃出来的。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过程中呢，基辛格他首先是得益于这个 GI Bill， 就是这个美国这个退伍大兵的这个法案。然后呢，他从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社区大学里面，能够得以这个当完兵，去完欧洲打完当过通讯兵以后，当过这个情报兵以后啊，这个而且还曾经一度是给自己的这个家乡十万人的小城，当过军代表。22岁的时候，在那以后呢，他这个成功的进入了哈佛大学，并且在哈佛大学里面呢，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人呢，确实啊，刚才你讲这个在美国呢，就是要有机会。
还得有本事，
有本事。
基辛格的一生既有机会有本事，
就是
你刚才有意思，你叫他基辛格博士，他确实是个博士，哈佛大学的学者嘛。但是呢，你实际上想一想他也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做多少学术研究，他净钻营，就想着削尖脑袋怎么进政府里边去。
对啊，
当然了，进政府之后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咱也不能说他这事儿不对啊。换成我可能会这样做啊。但我只是说把这博士的事儿给他分开解释一下。
博士是要做学问的，所以这个他基辛格基本上他就是在学校里钻营这种各样的学活动，包括刚才说各国政要，他们的或者是自己本人，我这个比较马上有要向上走的这种政要，或者他们自己的这个家属等等啊。所以，但是基辛格呢，确实他的钻营的非常的不错。虽然说刚才我们也讲过，在1960年代初期，他并没有能够钻进他日思越想的这个白宫里面去，
一直到1968年，他还没有钻进去，
所以
还在削尖脑袋想方设法。
这一钻就是10多年。好，我们马上呢再进下广告。那等到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听李若老师给我们讲基辛格跟他的一生。你所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